Eric 亲日美证2022年的2月14日 Valentine's Day Happy Valentine。 美国纽约一桩平淡无奇的案件，甚至判决都不太会有悬念，但这个案子可能会成为美国21世纪关于新闻自由的一次世纪审判。大家好，我是 Eric， 这里是今日美证，一档用耳朵听的关于美国和世界的新闻评述报道。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历史和美国媒体批评政府权力之间关系的，都一定会有所耳闻那个著名的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纽约时报诉萨利文，因为是纽约时报把它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但这个案子本身是萨利文去告这个纽约时报。简单介绍一下。1960年纽约时报错误地报道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说他们骚扰了当时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但这个事儿没有发生，所以就被蒙哥马利市警察署专员萨利文以诽谤罪起诉。那这个案子呢，就辗转地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到了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以9-0的绝对判决判定了纽约时报胜诉。那这个判决就给予了新闻媒体极大的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的权利。最高法院认为，错误的陈述在新闻和辩论中不可避免，如果言论自由需要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应该受到适当的保护，也就是说即使报道不实也应该受到适当的保护。法院认为，任何被起诉的公职人员必须要证明被告是以实际的恶意为目的而进行诽谤，否则诽谤罪就不成立。那么这样一来，政府官员要起诉媒体的这个门槛就高得几乎无法逾越，你怎么去证明对方是有实际的恶意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少看到说有政府官员敢于起诉新闻媒体的。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个自由派大法官所主导的沃伦最高法院。这个法院在美国的最高法的历史上都很特殊，因为这个时期的最高法院是非常积极的去干涉世俗社会。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保守很被动的，他不会去主动的干涉社会。但是这个沃伦法庭不一样，沃伦法庭进行了很多具有里程碑式的美国司法的改革。比如说他们提高了美国人投票选举的公平性啊，强调普选，强调一人一票，废除了种族隔离，积极的保障人权啊，我们熟知的那个米兰达警告啊，就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话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来对你不利，这个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听到的米兰达警告，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这些美国司法实践的开创都是来自于这个特别积极司法的美国最高法院。所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沃伦法庭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有些人认为沃伦法庭是进行了一次宪法革命，大大的推进了美国宪法的现代化的理解进程，这个沃伦法庭在民间的声望也非常高，但是在整个气氛相对保守的美国的法律界，沃伦法庭的这种做法是一直受到争议的，至少是受到保守派的质疑的。好，了解完了历史，我们今天将要登场的几乎和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儿一模一样，这个捣蛋的孩子纽约时报又被告了，还是告诽谤和名誉伤害，告纽约时报的还是政府官员。这一次呢，是前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叫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佩林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政客，有人认为正是佩林孵化出了川普，或者说他是川普的一个先行者，因为佩林就是以一种街头大妈的那种反传统政客形象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共和党人。比如说他说话非常的所谓接地气经常会开一些比较世俗的玩笑，他说话的风格呢，也不像一般的政客人那样比较严谨，比较政治正确， 而是非常像一个到处去八卦的那种街头大妈，而且经常是说胡话。比如说他曾经误以为非洲 Africa 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墨西哥是北美国家而不是南美国家。这个人以前从来没有申请过护照，因为他除了偶尔到加拿大去以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一直到他从政最后必须要进行外事访问的时候，才临时申请了一本护照。那总之，这个人就是给人一种傻乎乎的，但是在宗教上极度狂热的这样一个印象。他反堕胎，反同性恋，支持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并建立永久定居点，反对禁枪，不信全球变暖等等等等。那种极端保守派的特征他几乎全有，也因此受到那些保守的草根民众的喜爱。他曾经在阿拉斯加可以说是迅速的崛起，40岁出头，大概42、43岁的时候就当上了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后来甚至作为2008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的提名而登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全国都知道他了。但是呢，在这个全国的大选中，佩林的这种粗鄙和土气迅速的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你美国的副总统肯定不应该是这么一副样子，对吧？从来没出过美国，连护照都没有。所以后来佩林风暴也很快就偃旗息鼓，佩林也就退出了美国政坛。好，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也很简单。2010年的时候，佩林在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多次展示一张地图，就把民主党候选人所在的这个区域啊，用那种狙击枪瞄准镜里面那个十字星的图标锁定。这种做法呢，有一点打擦边球。你可以说这个十字星是说我们要争取这个目标，这是一个 target， 是个目标。你也可以认为这个图标呢，暗含要清除掉民主党候选人这样一个含义。那么紧接着在2011年，这个十字星所标注的其中之一的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议员叫吉夫兹，就遭到了枪击。子弹直接穿过了吉夫兹女士的后脑，她幸免于难，但是因为身体残疾，后来就不得不退出了政坛。那一次枪击案，凶手现场打死了六个人，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女孩。到了2017年，又有一名激进的左派的一名枪手枪击了一名共和党的议员，把他打伤了。《纽约时报》撰文强烈地谴责政客之间以火爆的语气去煽动这种诉诸暴力的政治解决方案，其中他就引用了2011年的这个案子。《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佩林的带有十字星标志的宣传地图引发了后来2011年对民主党议员的刺杀行为，但是这个说法是一个没有证据支撑的结论。报纸的主编第二天就发现了这个措辞过于主观化，就做出了修正，并且声明佩林的竞选地图和民主党议员被刺杀之间没有发现因果关系。好，这个是2017年的事儿。但是佩林和他的律师在今年2月3号，就是十多天前，把《纽约时报》告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庭，认为这个错误的报道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要诉《纽约时报》诽谤和名誉伤害，并且要求赔偿。《纽约时报》则认为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错误，而且之后我也登出了纠正的信息。那双方就对簿公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按照正常的法律操作，因为1964年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已经有过类似的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那么这个案子要解决起来就没有什么难处。尤其是《纽约时报》在庭上出示了在谈论这个稿件的过程中各位编辑交流意见的电子邮件的内容，那么显示这篇文章是冲着暴力去的，而不是要恶意伤害佩林，这个根据最高法院1964年那个判例，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个案子的判决几乎不会有太大的悬念，但是中国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佩林这个看上去很愚蠢的做法实际上可能会有更深的含义。 大多数的分析人士指出，佩林的真实的目标，或者说共和党保守派的真正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案子要打到最高法院去。我前面说过，60年代非常激进的那个沃伦法庭，在保守派中是充满了争议的，包括萨利文诉《纽约时报》这个案子这种里程碑式的判决，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应该被推翻的。他们的理由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个判决导致媒体几乎是完全不需要考虑制造假消息的责任，这个也一定程度造成了今天无论是严肃的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假消息漫天飞的这种局面。被假消息困扰的这些政府官员，由于他们申诉的门槛太高，所以他们基本上就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另外啊，从这个媒体力量这个角度来说，保守派完全不是自由派的对手。美国2/3以上的主流媒体都是自由派的，所以一定程度上限制媒体言论的这种批评自由，是美国保守派一直以来的一种努力。还记得川普作为美国总统，直接面对镜头向全世界高喊说美国的媒体是人民的敌人吗？那么这种努力的最后成功，就是要靠最高法院再进行一次类似的案件的判决，来颠覆掉1964年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那个结果，这样新的判例就替代了旧的判例，那么将来美国的媒体就不敢轻易的发表未经证实的关于政客的这些批评的报道了。而正好呢，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进步派大法官之间的力量对比是6-3，压倒性的优势，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是我不太肯定那些所谓的保守派大法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毕竟沃伦法庭建立的这个媒体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先例已经执行了半个多世纪了，你很难想象这样一种里程碑式的判例会被颠覆。从道理上来讲，媒体是不可能知道政府内部的准确消息的，你要监督官员，很多事儿就只能中国古代有一种叫风闻奏事，我听到了就能报，不需要证据。如果媒体因此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话，那么他的监督力量就会被大大的削弱。我相信即使是保守派人士，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除非是他们甘愿为了党派利益而削弱美国的自由，我觉得还不到那个地步。但是呢，反过来，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铺天盖地的谣言和阴谋论，它又从另一个方面威胁到了美国的国本，连大选的结果都可以被造谣说成是舞弊，这个又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人对自己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个也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的。因此我觉得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案件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一个世纪判决。保守派会开始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吗？媒体上的假消息满天飞，如何解决？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启示。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